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恭敬的来到你面前，要聆听你从天上启示你的众圣徒、你的先知、你的使徒写在圣经上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求天父，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求圣灵的能力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托住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准确地传递出去，让弟兄姊妹听到也能够真正活在你真理的当中。主要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你的真理，在这个时代的冲击下面，唯有靠着你的真理我们才能站立得住。愿意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领受从你而来的属天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正确认识地上的政权。对于当下的政治局势来说，对于当下的整个的世界面临一个重大转变的局势来说，这个信息很重要。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应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如何面对政权和我们所活的这个政府的环境。那作为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对一定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才能够真正的面对，必须对圣经的真理有正确的认识，知道真理的原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应对。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地上的政权都是神所命定的。罗马书13章第1节，在地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圣经清楚地说，在任何的时代，包括保罗时代的罗马和现在的政府，在任何的所谓的政权形式，包括现在北美洲的民主，包括一些所谓的集权独裁，甚至是宗教部落，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命定的。那神命定权柄对于人来说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权柄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限制人罪性的发作，能够维持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稳定。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性，都必须被约束，上帝设立政权，用政权的力量来制衡，来约束人罪的发作。唐崇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再糟糕的政府也好过无政府，因为人的罪性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会失控，会导致社会灾难。包括美国，世界上比较民主文明的国家，当飓风来临，政府和警察失去功能，那些的人就会趁乱砸商店抢财物。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政权，也都活在政权的下面。我们必须要面对政权，和政权有互动，活在这个体系当中。所有的人在政权的里面要遵守他所颁布的国家的法律，要按照他所颁布的社会规则、经济规范，那这些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信徒，我们和世人有不同，信徒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教会的，我们整个生活的内涵核心是顺从神，我们的人生道路是走天国的道路，同时我们也活在世俗的政权的下面，有法律，有规则，有公民的所谓的义务。那我再次说，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但不是双重的人格。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是一个完整的人格的生命， 我们的信仰所建立的就包括我们生活的环境和世俗的政权有关。正确的认识地上的政权，正确的应对，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真正那个整全的生命和信仰。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应对，一定会遭损。特别是现在我提过这个世界的局势，也包括中国的局势，存在很大的变数，引起了很多华人包括基督徒的极大的关注。那作为信徒，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到底在哪里，圣经给我们的定位到底在哪里。所以在这个时代，教会有责任本着圣经要讲清楚这个福音的真理原则，信徒有必要要明白圣经的真理原则，并且按照这个原则去应对。那这样我们在这个冲击的下面才不至于偏离信仰，才可以持守在福音的正道的当中。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至少三个要点。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上帝使用地上的政权要维护一个基本的社会生活环境，那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信徒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并且建立敬虔的生命。第二样，提摩太前书二章三到四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圣经说这个是神的心意，上帝在他的心意当中要指出一个他的目标，目标是什么呢？是叫万人得救。在上帝对地上政权的旨意的里面，他要使用地上这个政权要服务上帝的普世的救恩，叫万人得救，这个是目标。后面五到七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唯一，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作为信徒，我们一定要守住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旨意和指向的天国永生的那个唯一的目标。这段经文记录在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这段书信的主题是讲到教导福音的真道。福音的真道是什么呢？福音的真道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信耶稣得永生。福音的真道是包括信耶稣并且信从耶稣的教导，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福音真道。在这个真道的当中，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信从耶稣所教导的生命之道而得生命，那这样才是真正得着了圣灵的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得生命是借着神的道，教会的崇拜聚会是有意义的，但绝对不是靠着宗教形式得生命，不是靠着每周一次的主日崇拜，而是靠着神的真道真正实践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包括我们生活的所有的内容，包括我们活在地上如何面对地上的政权，这个都是来自于福音的真道。 有了这个真道以后，我们才能和地上的政权有正确的互动。那这段的教导就是福音真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信徒，面对地上的政权权柄，我们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信徒按着神的心意才能够正确的面对，才是真正活在福音真道的当中。那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得到建立，才是真正持守在天国的道路上。经文说，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保罗在这句经文的里面先做一个首要的总括的教导，我劝你。那劝这个词原文的语气更加的重，是要求，是敦促。第一要是一切的首先，是首要的重点。面对整个的世人世界，那个重点是什么呢？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出现。这个万人是包括所有的，是信徒面对世界和世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虽然信主了，进入教会，是上帝从世界当中把我们分别为圣分出来，但并不是从此我们就漠视周围的世人，与世界隔离，不是的。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原来的身份就是世人。在当时保罗所面对的外邦教会都不是选民，都是第一代的信徒，是因为蒙恩信主以后成为信徒。第二，所有的世人可能会变为信徒，好像我们一样。那他们要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和我们按着神的道和他们的互动，有机会得救的。第三，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一定会效法耶稣基督，有真正从基督来的爱。因为有爱心的缘故，我们要传福音给周围的还没有信主的世上的人。那本着这个基本的态度，我们跟世人互动，大家也了解，那这个互动就不是和世人在一起建立美好的世界，不是和世人在一起联合来创造美好的生活。大家了解，那个重点不在这里。那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在里面讲了四样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叫做恳求。那这个恳求呢，是带有普遍性的。恳求的内容是什么呢？恳求上帝怜悯，赐下救恩给周围的世人。那为什么用恳求这个词？恳求不是强求，因为上帝有绝对的权柄拣选人，也没有任何人配得上帝的拣选，都是因恩典得救。恳求是来自于效法耶稣基督的爱，是恳求上帝怜悯那些的世人。就好像我们在疫情当中看见世人可怜的光景，我们心被圣灵感动，就愿意为世人恳求，求神怜悯他们。那上帝会回应我们的恳求，纪念我们的恳求，会差人传福音给他们。第二个是祷告。那这个祷告和恳求呢有点相似，但是这个祷告是倾向寻求神的旨意。祷告是和神的互动，是寻求神的旨意，顺从神的旨意，降服在神的旨意的下面。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对世人，我们看见很多人死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我们看见很多人暴死街头，很凄惨，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仍然有暴政，在暴政下面仍然有人惨死，我们无能为力。但是祷告要告诉我们，上帝掌管这一切。祷告告诉我们，世人本来就是罪人，那个死是他应有的结局。那在这一个祷告的根基上面，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权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互动，做我们当做的事情。第三样 代求。那这个代求是以信徒的身份，是神算我们为义，是以义人的身份，我们才能够替别人代求。好像亚伯拉罕，他替索多玛代求，怎么代求呢？第一，亚伯拉罕是被神称义的；第二，亚伯拉罕说，你看待那个地方尚有义人50个、45个，一路向后递减，你怜悯那个地方的人，替他们代求，给他们时日，让他们可能有机会得救。这个是代求这个要点。那最后一个注谢，那注谢这一点呢，看起来好像只属于信徒，我们蒙恩得救了，蒙上帝拣选的恩典，我们应当感谢。那我们怎么样为世人注谢？世人他们活在罪的里面，他们活在那个罪的惨状的当中，我们怎么样，为什么为他们注谢？两个要点。第一，首先神留下世人没有立刻毁灭他们，是给他们时日有得救的机会。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世人，后来被神救了，所以我们应当为现在的世人感谢神。第二样，上帝供应阳光、空气、水和食物，不但叫世人可以活着，而且活在一个相对稳定安稳的环境的当中，好像使徒行传保罗所讲的，对希腊信徒所讲的福音。那这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是干嘛呢？叫人有机会能够思考，能够学习，能够有机会寻求神。那这个安稳的环境不是让他们享受而已，他们的心灵要产生一个思考，也许有机会可以寻求神。我们是本着这一个态度为世人注谢，也本着这个态度和所有的世人互动。当我们在这个原则的当中，我们是活在真道的里面，是行在真道的当中，也会被这个真道所塑造。后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这句经文的对象从前面的万人转变到一个特定的人群，那这个特定的人群是什么呢？是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请大家了解啊，一切这个词是包括当时的罗马帝国，包括地上所有的在位的政权，民主的、集权的、独裁的，那这一类的人，掌权者，我们呢也同样要有一个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百姓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相当的广泛，他们会影响到政策、制度、法律、经济，他们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稳定，他们会影响到社会的文化、宗教、道德很多的方面。那我们为他们祷告、祈求、代求、祝谢，包括除去前面这一些对一般的世人普遍性的，经文又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别的意义，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是为世人和为掌权者祷告不一样的地方。那请大家了解哈，这段话的里面包括三个短语，按照原文的次序，使我们是一个短语，平安无事的度日是第二个短语，第三个短语是可以敬虔端正。那请大家留意这三个短语的意义。第一个，使我们，那这个使我们是祷告以后产生的结果，使我们，不是掌权者他主动使我们，掌权者不会的，他不会主动很愿意的使基督徒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能够敬虔端正，这和掌权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保罗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面对当时的罗马政府，罗马政府是不信神的，他们是抵挡神的，他们不但拜假神，而且还搞个人崇拜，逼迫所有的人拜凯撒为神，他们是敬虔的破坏者，绝对不是建立者。那当时的罗马皇帝也不是愿意信徒平安无事的度日，他们是逼迫基督徒的，甚至残害他们。所以保罗的教导是带一个普遍性的意义，这个普遍性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掌权者比较好，可以使社会相对稳定，然后可以产生一个比较平安的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于信徒建立信仰比较好，是讲这个。好像当下的中东一些伊斯兰的掌权的，他们会逼迫基督徒，好像当下的中国大陆他们会逼迫教会，在恶劣的环境下面建立信仰很难啊。最初接触教会的，接触信徒的，他如果看见信徒是一批受逼迫的人，他们会望而却步的，不敢再接触。出现的灵命在属灵婴孩阶段的，他们看见教会被逼迫，可能会逃避甚至放弃信仰，这样的情况在大陆现在正在发生。政权好一些会使社会的生活相对平稳，为政权祷告不是为了营造幸福的生活，不是为了享受地上的人生，是有利于福音，有利于给不信的人传福音，这个是方向，对于信徒来说，对于建立我们的信仰有帮助。如果社会环境相对平稳，信徒可以安静地听到学习圣经，帮助我们悟性的建立，信徒可以尽情地歌颂唱诗赞美神，与神亲近，让我们的灵性得到建立，这样的事情在逼迫教会的地方都是非常难的。如果社会的环境相对稳定，教会的各样事工可以充分地开展，传福音，成全圣徒，本身就是经文在原文当中所指向的目标，是最后一个，可以敬虔端正，叫 godly and dignified in every way。 我们为政权祷告，政权相对平稳，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效法神，活出圣徒的生命样式，用各样的方式来建立信仰，这个是上帝设立政权的真正目标，不是为了地上的国。主耶稣清楚地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信徒虽然活在地上，面对地上的政权，但是信徒不属于地上的政权，更不是为了地上的政权活在地上。信徒是属于神的国，是为神的国的缘故活在地上。那在这个要点上，教会需要清楚的把握和清楚的教导，否则教会的牧养会失去重点，信徒的信仰会失去方向。最近在北美洲有个牧师有一篇讲道，他说参与政治和社会公益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责任，是完备的福音。这篇道在网上传的比较多，所以我必须要面对一下。圣经从来没有说参与政治是基督徒的使命，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圣经没有任何的教导是改变社会的公义是基督徒的责任。使徒彼得他服侍的教会是犹太背景的信徒，是活在罗马殖民的阴影的下面，彼得没有这样教导。使徒保罗他所服侍的教会是外邦背景，是活在罗马帝国的权柄的覆盖下面，没有这样的教导。主耶稣教导基督徒的使命是传福音给万民听，目标是让他们做主的门徒，主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指向永恒的天国， 不是地上的政权。作为基督徒，见到社会的不公义，我们不喜欢，这是正常的。因为神给我们公义的生命的建立，我们会有这种公义的感受。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那是基督徒的使命。罗马帝国当时的社会公义比现在要糟糕得多。罗马是皇权的统治，是殖民的统治，充满了偶像的淫乱，同性恋非常的泛滥。当时罗马帝国有三分之一是奴隶的身份，人被当作商品来买卖，社会的公义是极其的糟糕。保罗、彼得从来没有教导信徒去参与罗马的政治，在罗马帝国的里面推行公义，没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教导的信徒的责任是宣扬上帝的美德，为天国的福音做见证。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教导信徒活在地上，你所顾念的、所专注的，不是眼见的地上的国，是你眼所不见的天上永恒的天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一节和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夺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历世历代所有圣徒的盼望，是天上永恒的更美的家乡。他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却有人教导信徒要反客为主。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对圣经不熟，对福音真理不明白，不清楚什么才是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不明白什么才是完备的福音。完备的福音不是参与世俗政府的政治，用政治手段推行所谓的圣洁公义。完备的福音是自己走成圣的道路，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自己活出神公义的生命，被圣灵带领，是透过圣经的真理得到圣灵的重生，这是完备的福音。不是绝志受洗，万事大吉，担保上天堂，那是不完备的福音。圣经里面讲到完备的福音，从来都指向基督徒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信徒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没有叫基督徒叫他的门徒得地上的国，没有的。中国近代有一个现象叫做文化基督徒现象，是有很多文化精英，他们说信主了，然后他用他的社会影响力，用他的才能，想要用基督教来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变成世界的强国。作为个体，如果你有爱国的情怀，有民族的感情，无可厚非，但是不能把它叫做基督信仰的那么一个使命和方向。基督信仰从来不为着某个民族、某个国家在地上强盛服务，从来没有。基督信仰是指万民同归一个国，是上帝的国，是所有的人万民同归一国的子民，是神国的子民。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中国文化基督徒的现象不新鲜， 100年前，南美洲曾经出现过社会福音。什么叫做社会福音呢？他们要用福音来改良社会，要建立强大的国家，过上美好的生活。社会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社会福音脱离了福音的本质，不是盼望天国，是盼望地上的国。社会福音会吸引很多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有外邦背景，有外邦背景所产生的民族情结。社会福音所产生的结果，对南美洲社会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对南美洲的福音事工有相当大的损害。作为基督徒，参与政治不是错误。政治是什么呢？政府的一个职位就是你的一个职业，是你在社会当中一个职业的身份而已，就这么多，是你个人性的选择，或者来自神的感动和呼召。神会使用在政治职位上的基督徒，会的，会产生好的影响，会的。英国废除黑奴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啊，叫威伯福斯，他是个基督徒，是做国会议员，他耗尽一生不懈的努力，后来在英国建立了废除黑奴的立法，他的工作非常好，荣耀神，但是那是神个人性的呼召，不能因此引申说那是所有基督徒的使命，这样的教导是偏颇的。每个信徒在你的工作的职位上都可以荣耀神，你按着你工作的职位，上帝给你的生命的这一个指引，能够活出好的见证，对社会有好的影响，都是蒙神悦纳，都是荣耀神的。但是你不能说我的职位是所有基督徒的使命，那是错的。比如说你是做 IT 的，你在 IT 岗业去荣耀神，然后你说这是所有基督徒的使命，大家都要去做 IT， 你不是觉得很可笑吗？那问题出在这里，为什么人会把从政当成一个所谓的使命来强调，这个是问题，而不是其他职业，为什么？因为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它很容易被推崇，因为人的本性是好大喜功。主耶稣他曾经做一个算术，他说寡妇那两个小钱比财主投在箱里边那么多的银钱都多，但是作为人，他看财主的钱一定比寡妇要多的，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基督徒我们会影响社会的公义，那是间接的生命的影响，不是直接参与的改变。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立场，否则会出问题的。参政、坐高位，对属灵生命是极大的挑战。能够成为王侯将相，能够在上流社会里面游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坐在政治的高位，万众瞩目，人从内心的本能当中会去羡慕的。曾经有个慕道友跟我说，你做牧师非常有成就感。我说为什么？你看你们教会100多人，你一叫起立大家都起立，你一叫坐下大家都坐下，这个多有成就感。这是世人最基本的内心的心态，影响力，政治有影响力，政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影响力面对极大的挑战。一个会挑战人的谦卑，当人做到一个政治的高位，有极大的影响力的时候，容易落入骄傲的陷阱。第二个，容易挑战对上帝的忠心，政治会辖制人，到一个地步他在从政的位置上他会妥协圣经的，到一个地步他会违背神甚至得罪神的，那不是一个容易站的位置。 搞政治，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有危险的，就和做财主那种危险性是相似的。中国信徒比较容易掉入这个里面，比较容易产生社会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就这样就影响我们。治国安邦，精忠报国，报效国家，深深埋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我们中国人所尊崇的圣贤孔子，他自己曾经周游列国，推行儒家的思想，推行治国安邦之道，就被很多中国人所羡慕。他所教导的那个大学里面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人人生的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明代有个叫顾宪成的写了一个对联，在学府的里面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直接影响中国的读书人，让他们热衷去参政的。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我们文化的背景，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光照我们的传统。如果参与政治不是因为上帝的感动，是因为自己的雄心壮志，是为了要建立丰功伟业，那会落在骄傲的陷阱的里面。如果推动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是社会福音，会破坏福音。斯布珍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做国王。他在说什么呢？他说被神呼召做传道人比在地上做国王更加的重要，更加的荣耀。斯布珍这样讲是因为英国有很久的信仰的历史，是因为斯布珍有很敬虔的属灵的生命，是因为英国社会有这一个认知基础，华人背景没有的。能做政治领袖会去做传道人吗？我请各位做家长的，你去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他可以成为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成为一个穷传道人，你大概会做哪个选择？你培养的方向到底是让他成为社会的成功人士呢，还是成为一个穷传道人呢？我不是责备，我是让我们反思我们的背景。我们背景的当中有极多的破绽，可能会被世俗攻进来，会拆毁我们的信仰。华人信徒我们的背景相当的薄弱，受到强大的冲击会破绽百出的。如果不好好的回到圣经，如果不好好的回到福音真理的根基，我们的信仰会走偏，甚至会垮台。保罗接着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保罗继续的肯定说这是好的，前面所讲的这些是好的，然后他用另外一个词来肯定这个好的，他说这是神所悦纳的。 It is a blessing in the sight of God our Savior， 这个是在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情，所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应当怎么面对地上的政权是神看为好的方式，不是人看为好的，不是人觉得应该的，不是人觉得正确的，不是任何人，不是众人，都不是。在这个世界每个人对政权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角度，国家的角度，民族的立场，制度的优劣，法律，经济，文化。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律专家，文化名人，社会名人，有一个所谓的政协，然后发表政见。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些所有的一切，任何一个人 都不等于神。他们把所有的政见整合在一起，最优化也不等于神。更何况那些世人，他们的看法和神的心意没有任何的关系。神的心意是有关永恒救恩，他们所做的是地上的事情。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更不敢把自己的观念和神的喜悦同等，甚至强解圣经，把自己的观念说成是圣经的教导，那叫做自取成恩。人的看法会产生搅扰的，信徒会被卷入政治的热情，会偏离信仰。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用了一个特别的词，他说神我们的救主是个并列词， God our Savior。 保罗他用这个词是有新意的，他把神和救主平等并列放在一起，在说什么？在告诉信徒，你相信神，相信神的公义，你相信神的大能，但神的大能不是用来改良社会，不是用来创造美好世界的。神的大能同时有一个并列的身份，叫做救主。这个救主，这个 Savior 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灭亡的当中拯救出来。这个世界的政府是暂时的，这个世界是暂时存有的，所有的掌权者都是罪人，所有的权力都会驱动更大的罪性，能够放大他们的私欲和骄傲，所有的高官都会滥用权力，都会腐败，只是程度不一样。在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政府，只有相对好一点，相对不好一点。所以保罗用 Savior， 用救主这个词，把我们拉到那个信仰的核心的重点，得救这件事情。你在地上信主是得救这件事情，你得救了没有？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个是你的专注的重点，你不要搞错了。不要被世界上那些的政治的高位，那些政治的那些的事情所吸引，不要去想流芳百世，去建立美好的基业，世上的国不会永存的。唯有跟随神的国进入永恒的天国才是永存的。所以保罗说 Savior， 救主，神他是救主。后面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这个经文进一步强调这个重点，神的心意是叫万人得救，是要救更多的人。神允许世俗的政府存在，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尽管地上的政府不属于神，尽管地上的政府常常抵挡神，甚至是邪恶的，但是上帝仍然用它做工具，来推动他普世的救恩，要使万人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他愿意。这个万人稍微处理一下，包括哪些人？这个万人不是地上所有的人，是听过福音的人。因为得救的条件必须是听过福音。我们地上的信徒，你要做的是什么？要传福音给万人听。不是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很美好，让世上的万人都成为财主，然后他们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都难。你是要给万人传福音，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以后明白真道，这是得救的途径。上帝拣选人，差人传福音给人，赐圣经给他们，赐圣灵给他们，设立教会，要成全圣徒，要用牧者来教导圣经，让他们明白真道，要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能够在真道的当中被塑造，得着圣灵的重生，这个是重点。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件事情是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主轴。 地上的政权只是一个暂时的载体，教会信徒活在这个载体的里面，在这个相对平稳的环境的当中，教会正常的运行，信徒的信仰得到好的建立，上帝用这个政权做载体也做工具，有些的功能是教会不能做的，教会可以警戒信徒，可以执行教会纪律，犯罪不肯悔改的可以逐出教会，但是触犯严重罪行法律的教会不能做。所以上帝用地上的政权来处理这件事情，罗马书13章第4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上帝也用地上的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遏制世人对信徒对教会的攻击，来保护教会。最后要完成的是上帝救赎的事工。政权好或者不好，我们可以祷告，但是要顺服在神的旨意的下面。当初的罗马和当下的北美、中东、中国都是神的旨意，上帝在任何环境的里面都可以推行他的救恩。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不要自己赤膊上阵要去做任何的改变，我们要顺服，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以赛亚书不断提醒信徒的。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保罗、彼得所面对的罗马政府比我们现在的政府糟糕得多，他们没有鼓励信徒去参政，没有鼓励信徒到社会去改良社会公义，才是教导顺服。绝对不是保罗不顾公义，绝对不是彼得胆小怕事，是遵行神的旨意。现在的国际局势，中国的政治局势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不要被激动，不要被吸引走偏信仰的方向，特别是北美洲，特别是大陆背景的人，有很多人有政治情怀，有很多人甚至曾经参与过政治，有很多人有政治的雄心，这个时候可能他会觉得是天赐良机，要展露手脚，要有大作为的时候。我再次说，我不否定个人性，如果神感动你，给你这个呼召，用你在政治的职位上面侍奉神，好的，但是不要把这个想法说成是圣经的原则和基督徒的使命，那是误导信徒，那是偏离福音的核心。然后落在主耶稣所警告的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进坑里。后面经文接着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面两次强调，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整个人类从开始直到末了，只有一位创造主，只有一位救赎主，只有一个目标，是永恒的救恩。信徒不要被世界迷惑，不要在这个唯一这个只有上迷失了方向，地上所有的政权都在这一个只有一位的掌管的下面，也会将来面对这只有一位的永恒的审判。无论他做什么高位，他将来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世上万事都是上帝手上暂时的工具，用完了就丢了。所以保罗说，他看万事为粪土，这个粪土在主再来的时候会必定成为粪土。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保罗 罗在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时间，神的时间，要看好神的时间，才不会迷失方向，不要被当下的时间、当下的机会所迷惑。到了神的时候，这事情，上帝永恒的救恩会全然的显现出来。上帝从开始到末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会指向那个真正末日的那个大结局，在主再来的时候，这一切全部都会显出来。地上的一切在全部显出来以后，就只有两个结局，一个得救了进入永远的天国，没有得救了进入永远的地狱。到了时候，这个时候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随时会到，这个时候一定会到。不要在上帝的时间的当中我们迷失了方向。上帝给我们地上的时日，上帝也指向他在整个创造当中那个永恒的方向和地上时日之间的那个连接。看清楚。最后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保罗最后重申他自己蒙召的使命，他所专注的是做传道、做使徒，他所专注的是教导人相信、学习真道、得着天国永恒的救恩。这是保罗的使命，这是他人生的标杆。以保罗的才能，如果搞政治，不会输给任何的人。他的学问大到一个地步，连罗马总督都认可。上帝更加清楚保罗的恩赐和才能，所以呼召他做传道人，不是从政。保罗不但是顺服神的呼召，也感谢神的呼召，因为他的侍奉是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时代做牧师、做传道的，特别是道路背景的，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如果你真正有神的呼召，你一定要珍惜，你应该珍惜上帝给你的呼召，忠心以祈祷传道为师。在一个小教会，一生做一个无名的传道人，在世人看起来没什么成就，没什么辉煌，没什么社会地位，却有永恒的价值。要忠于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才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不要被政治吸引，不要在政治的动荡的当中被世界的名誉吸引，自己的信仰沦陷，自己的呼召也沦陷了。作为信徒，我们也需要看清楚，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要守住圣经的真理，不要被违背圣经的教导，那些怪异的教导所诱惑，偏离自己天国的道路。彼得后书3:17，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保罗最后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在保罗的时代，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保罗强调他说的，他写给提摩太的是真话，是真理，是从神来的。在这个时代，圣经已经成书了，这个真话、这个真理就清清楚楚写在圣经的当中，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必须信从，使我们真正活在正道的当中。如今这个时代相对于保罗离末日更近了，我们看见末日的光景，我们看见世界的光景，验证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那些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其中之一就是错误的教导、假教师横行。求神怜悯，怜悯属他的教会，怜悯这些的牧师。我不是说教错的牧师都是假教师，我没有这样说。牧师可能会教错，假教师是他的动机是错的，他被撒旦驱动，他是假教师。牧师可能会教错， 但是求神怜悯牧师，你不要交错。你既然做了牧师，就应当好好的学习圣经，在神的真道上好好的扎根，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要忠于上帝对你的呼召。好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听你的人。华人信主非常不容易，上帝在这个时代又拯救华人，做牧师做传道的回到圣经。不要误导信徒，不要偏离圣经。要在福音的上面能够守得住，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我，赦免我的怒气，也求各位听到的赦免我，赦免我的怒气，也求神能够让每一位属他的人能够在神面前敬虔的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赦免，赦免孩子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情绪上面有所控制，求主你赦免。主啊，当初摩西怎么样发怒击打磐石，被神你惩治。主啊，今天仆人愿意在你面前接受你的惩治，但是也祈求主你怜悯，怜悯属你的所有的信徒，属你的牧师，让他们能够回到你面前，回在圣经的面前，好好的跟随你。在时代的冲击下面，他们不至于偏离信仰，在时代的冲击下面可以守住福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